总之，敦人农村凋敝，寂寂向日住，而好堕世焉之习，复击重难返。昔时繁荣之景，未可历代恢复。苟不力图振作，前途至可虑也。该文又称，据1949年的统计，当时全县总人口为36,995人，有耕地128,114亩，其中播种粮食106,854亩，总产908万公斤，播种棉花13,550亩，总产 20.3 万公斤，播种油料3,850亩，总产 12.5 万公斤。当时的粮食亩产只有170斤，棉花亩产皮棉只有30斤。可见当时的生产基础和耕作水平都是很低的，和雍正移民乾隆建县时比没有大的进步。1920年2月17日，玉门、鼎新、酒泉、高台、敦煌发生地震，有强烈的震感，少量房屋倒塌。1927年4月23日5时20分，武威鼓浪发生八级强烈地震，酒泉、金塔、敦煌均不同程度受灾。1920年甘肃省教育厅派人会同敦煌县政府清理地方文书，从莫高窟第17窟中清理出藏文经卷94捆，带夹板经书11沓。1929年6月11日，酒泉城防司令周炳南酒欠军饷，部下吴廷章众哗变。吴自称安国军司令，在酒泉骚扰一昼夜之后，裹挟百姓700余人与兵变1200余人西窜，沿途在玉门、安西等地抢掠勒逼银钱，然后到敦煌释放玉囚，勒逼粮钱，抢劫商贾，奸淫掳掠，先后两次围攻敦煌县城未能攻下，逃亡新疆，后被雷中田部消灭。1942年，向达受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之约，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担任考古组组长。九月从重庆到兰州，十月到河西、敦煌考察了阳关、玉门关、莫高窟、榆林窟，一共九个月。1944年夏到1945年，向达两次到敦煌考察，这次是西北科学考察团。这个西北科学考察团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四单位组成，历史考古组是下设组之一，由向达、夏奈、严文儒三人组成。调查的重点是汉代玉门关遗址和长城、敦煌的六朝和唐代墓葬。向达两次来敦煌考古发掘一年左右，并写成了《两关杂考》等五篇论文。严文儒的《敦煌史地杂考》，夏奈的《敦煌考古漫记1、2、3》等，都是敦煌史地的奠基之作。交通通讯，1941年甘兴公路全线通车，1942年全长119千米的安敦公路通车。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规划要在全国修建10万千米碎石公路的宏伟计划，在敦煌总算部分实现。1941年10月，于右任视察敦煌。1942年，时任江西省赣南行政专员公署专员蒋经国的敦煌之行，敦煌人才算看到了黑色小轿车、玉门油矿到敦煌送煤油和拉运木料的汽车，敦煌人才算第一次见到了大卡车，远远见识了美国大道奇和苏联羊毛车。1942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电令西北公路局修建南疆公路，1943年勘测，1945年开工，按丙级技术施工，总投资 8.18 亿法币，1945年年底竣工。由敦煌开始到甘新交界处的集基台，全长333千米，之后敦煌西段很少通车。1945年后 国民政府曾在县七里镇新旧区之间修建一简易飞机场，降落过一两次飞机。宣统元年1909年，敦煌设邮政代办所，邮政全部取代驿站，持续了2000年的驿站终成历史，标志着敦煌现代邮政通讯的开始。1931年，敦煌邮政代办所评定为三等乙级邮政所。1932年，敦煌县邮政局正式成立，敦煌进入了全新的邮政时代。1937年，敦煌县有了电报局，开通了敦煌至兰州的民用无线电业务。马仲英部队祸害敦煌。1931年至1933年，这里说的是在民国时期地方驻军残害百姓的罪恶，是一段混乱混战、残害百姓、横征暴敛、敲鼓吸髓，将本来就贫困不堪的敦煌人民逼向绝境的历史。马仲英，河州人，1928年5月只有18岁，在西宁当营长的马仲英聚众起事，反对冯玉祥之国民军，在寻化召回汉青年，自称黑虎西冯总司令，人称嘎司令，攻城略地，烧杀抢掠，横行于陇东、甘南、青海、河西三年，如1929年2月屠永昌城，滥杀无辜3000余人。1930年冬，其突窜张掖，逐走甘肃警备司令马谦，收集部下，自称甘宁青联军总司令，盘踞酒泉。1931年率部去新疆，与新疆省主席金树人争夺地盘而被击败，乃逃回酒泉。当年蒋介石派中央代表收编马仲英部为中央陆军36师，将九、金、玉、安、敦划为驻防区，从此打上正统的36师旗号，祸害敦煌三年之久。据吕中老先生《敦煌县志稿》记，百姓负担10倍以前，其最苦者强为兵，屡征无几，孤人父母，寡人妻妾，每征一次，迁移顿足拦道哭者不知其数。据有关资料记载，1932年6月27日马仲英强征敦煌公款银8000元，9月5日36师又向敦煌借银元10000元，10月4日又向敦煌借银元18000元，大烟土30000两。随后36师马仲英来敦煌要马料1000担、20万公斤，骆驼1000峰，大车30辆，又派军队来敦煌强行起运粮仓粮食1200担、24万公斤。在1932年短短的5个月，就横征暴敛到如此地步。正如1942年伦敦出版的《沙漠戈壁》中所说，车辆、马匹、燃料、饲料，一切都被蒸发，把一个繁荣的敦煌顿时变成了一座叫花子城。充满街道的讨要声，更多的是讨要一口饭吃，甚至过去较富裕的农民和商人也都沦为贫困户。书中还写道，马的队伍向甘肃西北进军，所过城乡无不肆意摧毁，以其残暴的战争手段制造成恐怖，对于不肯投降的唯一办法就是用刀砍死。对敢于抵抗的城镇，一个接着一个的把14岁以上的男子都屠杀了，14岁以下的抓去训练成传令兵，年轻的妇女就留给士兵任意取乐。后来马仲英的部队包围了敦煌8个月之久，我们就在他的统治下生活在这沙漠绿洲。这个城市属于食物、货物、金钱性质的，只要能拿到手的一概被搜刮净尽。这本书是英国基督教女传教士米尔追·开布尔和弗兰塞斯卡·弗兰所著，他们1930年冬被马仲英扣押在玉门安西敦煌，目睹了马仲英在酒泉敦煌的暴行与罪恶。1932年在伦敦出版此书时，距离他们在敦煌被押仅过去了10年。1933年2月， 马仲英两次进入新疆，与金树人、盛世才争地夺城，后败退南疆，与盛世才军激战，退守喀什。1934年7月，带随员280人去苏联学习，还遥控36师，后失灵。至此马仲英再无下落。以后敦煌的驻军有1935年新五师骑兵团，1940年调往青海，1941年起中央军进驻河西，敦煌驻陆军48师142团，1943年调新疆，1945年至1949年7月91军骑兵独立团驻敦煌5年，1945年19团工兵营驻敦煌，修南疆公路后调离。1949年7月新疆警备司令部警备团接独立骑兵团由鄯善移防敦煌。9月25日营长刘家骥起义。民国时期的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和敦煌农村经济及其他社会各项事业相比还是有较大进步。民国初，西方的小学、中学、大学三段新学制在全国普遍推行，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建立健全，标志着我国现代科学技术教育体系的建立，敦煌国民教育的现代化和现代科学技术教育开始了。从1918年到1948年，约有70余人从甘肃省兰州中学，1926年窦景贵等先后5人，内务部高等警官学校1928年因登第，甘肃省兰州师范学校1920年张旭等先后7人，甘肃省立酒泉师范1918年任子仪，1928年窦景春、钱树德、戴兴元、戴化居等先后24人，国立宿州师范学校1948年程道一、年薪等先后8人，国立酒泉河西中学严钦贤、张克勤、张善恩、张善佳等先后7人，西安兴国中学1948年吴国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附中1948年朱文华、兰州西北中学1948年刘静、兰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47年殷禄成、堪家豪、土木工程、笔者化工、刘基仁电讯毕业或就学，1947年又有吕天成、上海同济大学朱文燕、北京师范大学张健和西安西北大学张友凯、武汉大学等6人考入大学。所有这些大中专学生无疑给敦煌带来了新风新气象，对敦煌新文化新教育的建设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首先是1943年创办了敦煌中学，时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的郑通和派沈任吾为敦煌中学校长，马放奔为教务主任，创建敦煌教育史上第一所现代民国教育体系的初级中学。校址借用东街小学后院，将大礼堂改为教室，招收初一班学生30人，敦煌中学诞生的。第二年即1944年，教育厅又派陈世杰继任校长，他带来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孙彦炳为教务主任，教学系毕业的黄炳焕为训育主任，体育系毕业的如竹存为体育教师，充实了师资力量。此时校址搬迁到东郊文昌宫旧庙，原中英庚款董事会国立河西中学，河西中学在酒泉，附属敦煌玉关小学校址及现在敦煌中学校址，招收了第二届学生30人，笔者就是其中之一。1945年8月敦煌人程辉从兰州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回乡，这是敦煌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地方各界推举下遂主持敦煌中学校正。随后省政府、省教育厅下达任命书，程辉为校长，谢恒元为教务主任，黄炳焕为训育主任，招收第三届初一新生40人。至此敦煌中学有初中3个班，学生110人，教职工8人， 共有一人丁文。随后把文昌宫西与之毗邻的孤魂滩开辟为操场，孤老院改建为学生宿舍，靖远庙及岳飞寺的庙产权地均扩建为敦煌中学校园，学校占地扩大两倍。在程辉先生为校长期间，敦煌中学迅速发展，其功不可没。到1949年夏，敦煌中学四届初中毕业生77人，成为新中国敦煌各条战线的生力军，建立了遍及城乡布局合理的国民小学教育体系，逐步推进国民小学教育新课程、新教材。民国23年1934年，敦煌县有一镇四乡38堡，而民国30年1941年，敦煌全县有39所国民小学，全县38个堡，平均每堡都有一所国民初小，叫堡国民小学。每乡设一所高级小学，一至六年级都有，叫某某某乡国民中心小学。现在的阳关镇及原来的南湖乡因属新安乡，但远离县城70千米，故也设国民小学一所，由兰州西北师范学院附中毕业。已考入武汉大学而未能入学的朱文华任校长。这样农村就有五所国民中心小学，县城不过4000人，也有东街小学、女子小学、第三国民中心小学，设在文庙，创立时间当在1929年之前，3所，还有东关小学、回民小学、李氏私立初级小学，设在东大城门内、南角马王庙内，周氏私立初级中学1932年迁在县城西门内北侧，是驻防敦煌的少将衔管带宿州巡防营营长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周炳南于1920年2月创办的陇右私立初级小学，设在县城外东南角的原兰州庙，后叫金花娘娘庙内。1922年由敦煌县县长陆恩泰兰州人、驻军统领临洮人周炳南倡议出资所办，就是这个不起眼的陇右私立小学，农民子弟石天佑升入高小、中学，后考入兰州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嘉峪关九钢公司工作，为高级工程师。农民子弟张文涛后考入西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公职于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成为新一代科技人才。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简陋到再也不能简陋的庙宇小学，都是前清的破庙、民国的泥桌凳。当时有人誉为前面学生上课，后面泥神坐稳，提倡民主科学，面对神鬼世界。教室里风吹雨淋，冬天直打哆嗦。也不能忘记那些造福桑梓、献身教育的启蒙老师，是他们传承了文明，延伸了中华民族文化，传播了科学知识。